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我们这个世代向你呼求。我们是一个极其世俗的世代，并不在于我们非常关注地上的生活，乃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属世的国度要寻找我们终极的满足。可是当我们定睛在这个世界以它为终极的时候，父啊，我们既失去了在地上你要赐给我们的福乐，我们也失去了在永恒当中我们真正的荣耀。天父，我们的世俗如此的根深蒂固，我们以这个世界来定义我们的价值，我们以这个世界的声音为我们生命的基础，为我们站立的那个磐石。天父，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来找寻我们生之为人的目的和价值，结果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并没有带给我们真正的意义和价值，而是我们自己寻找我们的意义和价值。天父，我们失去了我们在这世上的责任，也失去了我们在永恒当中真正的目标。天父，我祈求你改变我们，我祈求你让我们带着从你而来永恒的期盼而活在这地上。我求你让我们带着复活的永恒荣耀的盼望，为你的缘故活在这世上，因为你并非让我们直接脱离这个世代，你乃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为着你神国的荣耀而活。所以主啊，帮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却带着对天国盼望的这样的眼光。我求你在我们的内心当中赐下对你天国，对我们复活与同在荣耀那种渴望。主啊，当我们今天带着我们各样的艰难、痛苦和挣扎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当我想到我们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有身体的病痛，有心灵的忧伤，想到我们很多身为父母的对儿女的担忧，对儿女人生前景的担忧，想到我很多弟兄姐妹在工作当中的张力挑战，想到我们很多人在人际关系当中那种纠缠，那种被伤害，那种不愿意赦免，想到在婚姻在亲密关系当中的种种的自我中心的自私的行为。当我们带着这么多的需要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祈求你让我们看见，在所有的这些需要当中，让我们看见这世界不是你要赐给我们终极的满足。虽然你让我们确确实实的活在这个世界，可是你借着在这个世界当中真实的生活，是要把我们带进你荣耀的和平的有你同在的充满了真理和圣洁的国度。天父，你至终是要改变我们所在的世界，你要带来一个新的创造。天父，我们却活在这个世上，因为眼前的很多需要，我们的眼光紧紧被我们眼前的需要抓住了。我们为了我们眼前的满足而奋斗，我们每天思想和渴望的是眼前的满足。主啊，你并没有反对我们这些满足，可是当我们把这些满足当作我们生命最大的满足的时候，主啊，我们就陷入了极大的空虚。主啊，我求你今天当我们带着这需要在你面前的时候，当我们祈求的时候，你将对永恒的那种巨大的热切的盼望加给我们。哦，主啊，我们没有这样对你的渴望，我求你把这种渴望加给我们。哦，主啊，我们渴望的是自己，我们渴望的是自己所构建的那个世界和国度。哦，主啊，我求你将我们所构筑的这个世界借着现今的环境就把它温柔的拆毁，然后主啊，我求你把对属天国度的盼望，把对复活的生命的那种荣美和完全的盼望 一点一点的放进我们心里面，使我们活在今天的生活里，不管我们年轻还是年长，不管我们健康还是疾病，不管我们贫穷还是富裕，主啊，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使我们盼望你属天的国，使我们对你自己的同在有一种积极热切的渴望，并且让我们可以带着这个渴望按着你的话语活在今天充满动荡的、充满变化的、随时有可能出很多意外的世界，是带着盼望、带着喜乐的。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因此我们大胆的开口向你祈求，求你在你的恩典全能当中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多人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我们求你在你的大能当中召聚我们，使我们终有一天可以聚集在一起，也使我们终有一天与普天下所有你的圣名可以在你的宝座前喜乐的欢唱，那是我们生命最终极的意义的体现。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我向你们问安，在基督里平安。
平安。
请大家拿出圣经，大家请你读吧。
15:12-34。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近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何刻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相信基督耶稣是真正的人吗？
是的。
随着历史和考古研究的发展， 就算是现代社会也发现他们很难拒绝耶稣是一个真正存在过的人啊，于是他们开始接受这一点，就是耶稣是真正的人。但是他们转过来呢，就拒绝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神啊。世俗化的思想很自然的推论说耶稣不可能是神，所以呢他从童贞女怀孕行神迹，到最后最突出的是从死里复活，这些的记载都不是真的，只是包装，只是人造出来的神话的传说。而人们会这样说，而耶稣真的死了，因为他是人嘛，人都会死，但复活不过是一种愚弄人心的手段。如果你相信人会从死里复活，这不可理喻；如果你劝别人相信，要相信死里复活，那就叫走火入魔。好，不知道那个你们的传统里面会不会有人跟你说，你信可以，不要信得太入迷啊。他们判断入迷的其中一个方式，如果你劝他们说要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们觉得哇，你已经走火入魔，你心里。当别人这样跟你说，你心里有多少认同这种说法？你认为相信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劝告别人也相信这一点是走火入魔吗？是太过了吗？是信仰太入迷了吗？初世纪的哥林多信徒可能多少就有这种世俗化的看法，他们接受基督教只是为了让他们的在今生在现世的生活可以更加有价值，他们做基督徒只是为了让他们现在的生活更加有满足，而对于复活对于永恒的事物他们不感兴趣啊。这样的人中国人称为现实啊。所以初代的哥林多人他们可能认为过多的关注死后复活永恒的事情是一种病态的软弱，就像今天很多人觉得的，你之所以想死之后的事情是因为你今生还不够成功，你现在没有事干，你才需要想以后的，是一种病态的软弱。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说对复活的拒绝其实不是一种我们现代化的新现象，而是自古就有，这是一种流传久远的疾病。今天在这段经文我们需要再一次回到神在基督里所做成的福音，我们要再一次回到神在基督里所做成的，我们要看到第一点PPT 可以往下翻，我们要看到第一点，复活是福音不可或缺的要义。第二点这个 PPT 没有我写的那个那我们就听吧。第一点是福音是复活是福音不可或缺的要义。第二点，复活是基督徒荣耀的盼望。信靠基督的人正是因为热切渴望复活而活在世上。所以第二点是基督徒是因为盼望渴望复活而能够活在这个世上，所以基督徒宣扬复活的福音也靠着这个复活的信息生活，借着信徒宣扬福音活出福音的生命，基督复活的信息才显出它是可靠和可信的力量。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从这样的角度，从复活的角度来思想我们的信仰。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大灾期花很多时间思想耶稣的受死和他最后的复活，因为从复活的角度来讲，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个就是我们生活的根基。而当我们如此生活的时候，福音这个复活的信息才显出它的力量。好，我们来看第一点，复活是福音不可或缺的要义。我请你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首先十二节十三节，拒绝死人复活就是拒绝基督复活，拒绝死人复活就是拒绝基督复活。十二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基督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是福音的核心， 但我们千万不要把基督的死和复活当作分开的两件事情。加尔文提醒我们，当圣经只提到基督的死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它同时包含了与他复活相关的一切。当圣经只提到基督的复活，我们要明白它也包括与死相关的一切。死跟复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永远是在一起的。就算圣经只提到它的一个方面，它也包含了另一个方面。当一个人拒绝基督的复活的时候，他也同时拒绝了基督的死。哥林多人是这样的，因为你在这卷书的前四章，你看到哥林多人拒绝了什么，还记得吗？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那为愚拙，以那为软弱，是不是？那当我们来到十五章，看到他们居然拒绝在他们中间会有死人复活的事情，我们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已经拒绝了基督的死，他们也拒绝了基督的复活。因此他们拒绝在他们中间使人有一种复活的盼望。第十三节，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人们拒绝复活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哥林多人也是这样，但今天我们的关注点不在于他们的原因，而是我们要表明说，不论他是拒绝基督的复活本身，还是拒绝信徒会跟基督一起复活，他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拒绝神的福音。因为这两节经文很清楚地把信徒的死而复活和基督的死而复活联系起来。拒绝死人复活就是拒绝基督的复活，这两者是直接的联系。我想这跟我们人跟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的关系里，弟兄姐妹们，你可以拒绝我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情，却仍然和我是信任的朋友，对不对？你不需要同意我所有的一切的，你可以不同意，甚至强烈反对，但我们仍然可以是非常信任的甚至亲密的朋友。但是你不能拒绝基督的复活却仍然称他是你的主，不可能，没有办法。可悲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反其道而行，我们对待人会因为一些很小的分歧就完全的拒绝一个人，我们或者会因为认同一个人就把他当作偶像，我们把人当成了神。而对神呢，我们觉得神是我们可以随意揉捏的，喜欢的我们就接受，讨厌的我们就拒绝。而我见过太多太多的人，包括我信主早期的时候也是这样，圣经中喜欢的我就接受，不喜欢的我就拒绝，我觉得我可以自己来决定神哪些部分是我喜欢的，哪些部分是我不喜欢的。但这难道不是一种赤裸裸的自我中心吗？神是轻慢不得的，拒绝死人复活就是拒绝基督复活，是拒绝神自己。拒绝基督复活也是拒绝使徒的见证。十四节，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使徒的工作便是枉然。枉然是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徒劳无功的意思。使徒所传的信息不是别的，就是基督死而复活的好消息。你拿走这个核心的信息，你就是抽掉使徒事工的脊梁骨。你打开圣经，你阅读使徒的书信，你可能会被其中一些话感动。很多人跟我讲，哦，我读新约的书信，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罗马书第八章，啊，我觉得圣经里面好多话好有道理，但是基督的复活难以接受。使徒面对这样的情况会说，你根本没有明白圣经在说什么，因为整本圣经包括使徒的服事都是建基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之上，没有基督的复活，使徒们写的文字，使徒们的工作就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地方。因此保罗就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你们相信我们所传的福音也是白费功夫了。 十五节，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若使人真不复活，神也没有叫基督复活。使徒们在说什么？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使徒们做的事情不仅是徒劳无功的，而且是亵渎神的。十诫的第九条就说，我们不可做假见证。如果基督没有复活，而使徒们却见证神叫基督复活，使徒就是违背他们先祖所信靠的神，这样他们的见证就不是真的。这样他们不仅是不能得到祝福，不仅是得不到祝福，而且是要被咒诅，而且是要被咒诅。你能相信这些信靠耶和华神的使徒竟然甘愿冒着被神咒诅，明目张胆的传扬神所没有做成的事情吗？这样的判断是对使徒有太多的推测，是把使徒当作非常假冒伪善的人，当作无知的人，是非常站不住脚的。这就跟哥林多人看着使徒然后说，你们都是假冒伪善的，你们说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如果我们对使徒毫无认识，我们可能可以轻易的做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对历史上的人物一样。可是如果你真的认识一个人，你真的信任一个人，你不会因为他的一句话而去论断他，你会根据整个你对他的理解来理解他所说的事情，所做的事情。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么使徒们是亵渎神，他们是要被神咒诅的。可能我们的时代太习惯说谎了，所以我们认为说谎枉做见证不是什么大事情，也不会有严重的后果。但我们绝对不能把现在的这种观念读进保罗的处境，因为对保罗来讲，做假见证，向神枉做见证，就好像哈利波特打败伏地魔以后，你告诉他伏地魔才是他爸爸，就好像今天你费尽心思用你全家的积蓄买了一个房子，结果到手是个烂尾楼。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就没有使徒什么事情，使徒们所做的要被称为垃圾，是招来咒诅的。使徒们是完全的失败，而拒绝基督的复活就是完全否定使徒，看待使徒为全然的失败和无用，绝不能从使徒的工作中得到什么益处，都是枉然，都是无用。因此所有拒绝基督复活的哥林多人应该仔细的思想，他们要如此拒绝使徒吗？今天现在这是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也要这样思想，我们要如此的拒绝使徒吗？所以拒绝使人复活是拒绝基督的复活，也是拒绝使徒的见证。第三，拒绝基督的复活是拒绝真正的盼望。请你看16节到19节，此人若不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信的便是枉然，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基督没有复活，基督徒就没有指望。保罗说基督徒成了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没有复活，为什么我们要聚会？我们就成了世上最可怜的人。保罗的逻辑是这样的，死人没有复活，基督就没有复活，基督没有复活，信他的人就是白信。我大学的时候在团契里认识一位姐妹，她后来就不信了。有一次她就问我，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做基督徒？你是不是因为害怕你现在不信了，你以前信主的那些日子就白费了？我的这位朋友认为， 他发现他自己信基督教信错了，而他现在能够勇敢的面对自己的错误，不信了。而我之所以继续坚持自己的信仰，可能是因为有太多沉没成本，我不愿意勇敢的面对我过去错了的现实，我不愿意从我的错误当中出来，所以我继续坚持自己的信仰。我确实认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如果基督教是错的，如果基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也没有三天后复活，我们这些基督徒是白信了。这时候最勇敢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承认我们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停下然后回头走另一步。如果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拒绝基督的复活，却仍然想持守基督徒的身份，那正如我这位朋友所说的，他们信错了，这样是徒然，是很可怜的，是没有勇气也不聪明。亲爱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你加入教会，可是打心底里你却不相信基督的十架和复活，在你过去一周的生活当中，你甚至没有想过复活这件事情，你甚至没有期盼过你复活之后的生活，你甚至对复活没有一点的一种想象和一种憧憬，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我们做基督徒却不相信复活，那么我们是白费功夫，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为什么白费功夫？因为如果基督没有死，没有复活，就像我们在信仰告白里读到的一样，那么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不能被称义。如果基督没有满足神的义，我们不能被称义，罪就是最大的问题。有人就说过，罪是基督教最明显也最难以让人接受的一个教义。的确是这样的，罪明明摆在我们面前，世界的罪，他人的罪，我们的罪，外面的罪，内心的罪，你只要稍微的对这个世界留心，你就会发现一大堆的罪一目了然，触目惊心。罪的现实逼迫我们来面对神，罪让我们寻找出路，而唯一的出路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死和复活，借着与他联合，他的义成为我们的义，他的复活成为我们的复活，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越过罪这样最大的问题，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拒绝基督复活，我们就是拒绝唯一到神面前的道路，我们还在罪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罪的问题没有被解决，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基督教是非常现实的，现实到我们必须直面我们生命当中血淋淋的罪，没有人可以逃脱这样的现实，但极少有人愿意直面他现实当中的罪。你看瘟疫来了，我们的反应自然是吓得就躲起来。为什么？我们害怕得病，我们害怕得病被流掉，我们害怕得病，我们的整个的生活的隐私都被公布在网络上面，我们害怕它，我们害怕它，我们想躲起来，不要让我们得这个瘟疫。如果瘟疫是这样的可怕，亲爱弟兄姐妹，你有想过面对我们的罪，当神要审判我们，神全然的震怒领导我们罪人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耶稣说我们是想躲，可是我们躲不掉。耶稣说我们恨不得为了躲避神，恨不得让山砸在我们身上。基督徒很现实的看到罪的代价实在是太可怕了，是没有谁能够承受的。很多人以为基督徒靠信心可以得救太过于儿戏，你什么都没做你怎么可以就得救呢？这是因为他们对人还是太乐观了，他们以为我们人凭自己的行为思想能够贡献足够多的功绩，而不是更多在最终的败坏。 他们对人太乐观了，以为人可以靠自己面对得了神，以为人可以靠自己像度过瘟疫一样面对神的审判。但基督徒现实的看到，人的努力终归是徒劳的，不仅是徒劳的，更准确的说是雪上加霜的。因此面对罪及其现实的态度是，我们看到除了基督为我们付上一切来满足罪的这个刑罚之外，我们再也没有别的出路了。基督徒所相信的不是自己的信心，基督徒所信靠的是这个世上最昂贵最宝贵的功绩，就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而复活。这绝不是儿戏，这是一种真实的信心，是把我们的人生放在真正可靠的根基上，不是我们自己，是神。所以拒绝死而复活的基督这个根基，人就只能继续活在罪里，没有错的。拒绝复活，不仅活着的人，包括那些带着信仰死的人，都是绝望的。一位无神论者这样说：万物都会周而复始，人除外。但是圣经常常用碎了，你看经文这里用碎了形容那些在世间经历死亡的人。圣经让我们看到，今天的死亡不是最终的结束，更像是一个漫长的睡眠，在某个时刻我们会醒来，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死亡不是终止。而当一个人宣称相信基督，却拒绝基督的复活，他就拒绝了这样永恒的盼望。他更像一个无神论者。当一个基督徒拒绝这样的盼望，他是把信基督的动机聚焦在今生，而保罗为这样的人哀叹。这是一个现实版的买椟还珠。他已经得到那上好了，却丢了，拿走那卑贱的、无用的。可是这不正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处境吗？我们今天许多人是为了追求我们眼前的好处和满足来信基督。没错，我们常常是因为我们现实的需要有一个出发点来了解基督的信仰，可能是我们生病，可能是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经济危机，然后我们有一个契机来寻找基督教。而神的福音不仅让我们在现实的问题当中找到盼望，他更要把永恒的盼望赐给我们。但我们却把基督教、把神的福音缩小到一个只关注在眼前生活的、眼前好处的一个信仰。今天我们许多人是一周做一个基督徒一次，就是聚会的时候，我们许多人是为了能过好这辈子做基督徒，我们很少思想基督的永恒和荣耀。但是你看保罗是怎么样的，保罗说他为那摆在他前头的，就可以把现今的苦楚都忘掉，那个至大的荣耀让他对眼前的痛苦可以举重若轻。这是一个真正相信基督永恒和复活的人。如果基督徒今天没有兴趣去思想、去向往那个最大的荣耀，保罗说我们就成了最可怜的人，比那个不信基督一心追求世界和享乐的人更加可怜。如果我们不信永恒，然后看着我们周边的人尽兴的作恶、尽兴的享受、活得很舒适、住很舒服的房子、有足够的钱财，我们会说啊，你等死了就知道了。我们以为审判会落到他身上，不会落到我们身上。可是神在福音里要赐给我们的不仅是审判，他是要让我们思想那个与神同在的至大的荣耀和喜乐。当我们看见明白那个荣耀之大之荣美，我们就对现今那些享乐、那些钱财、那些 豪华再也看不上，因为我们知道有更好的。许多时候基督徒羡慕一个认真的无神论者，一个认真的存在主义者，因为他们能够更加专注地过好眼前的生活。而基督徒如果没有能够看到永恒的荣耀，就会被眼前的荣耀吸引。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再没有比为了眼前的荣耀放弃永恒的荣耀更让人哀叹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警醒，如果这是我们的光景，保罗不是劝我们放弃自己的信仰，而是呼吁我们悔改。我们怎么能够忽略白纸黑字的圣经？我们怎么能够忽略使徒活生生的见证？我们怎么能够忽略那些带着永恒荣耀坚忍服侍已经睡着的见证人？我们怎能忽略罪的紧迫性？我们怎能忽略神要赐给我们的荣耀的那美好？如果我们拒绝复活，我们拒绝了基督自己，我们拒绝了使徒的见证，我们也拒绝了神要赐给我们真正的永恒荣耀的盼望。复活是福音不可或缺的要义。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点，复活是基督徒真正荣耀的盼望，而基督徒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渴望而活在世上。我们从二十节到三十四节来看这一点。保罗现在要让我们更多的思想基督徒在基督里复活的荣耀和必然。我请你先看第二十节，保罗用初熟之果的隐喻来谈到复活的盼望，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从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啊，有时候出于呼叫的原因，基督徒好像必须长篇大论来向人证实说相信基督复活的合理性，但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当作理所当然。为什么不站在这个确实的信息之上跟有些人对话呢？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们信仰和生命的出发点。保罗描绘基督死里复活是一切死人中初熟的果子。啊，我们需要明白什么叫初熟的果子。啊，这个初熟之果是来自旧约，你可能读过，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六节十九节提到，啊，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在收割的季节，他们要把田产或者牲畜的第一份收获作为感恩的祭物献给耶和华。这份初熟之果就像一份保证金，保证什么？保证随后而来全面的收成。你已经有了有了一部分，你不是说哦把这部分藏起来，而是献给神，因为神给你第一份，他是在告诉你随后有非常丰富的收成，就像你第一份一样要赐给你。而你能够把第一份献给神，这是表达了你对神应许的一个相信。所以这样初熟之果是作为整体收成的第一部分，第一份它代表了全部的收成。这就意味着当你看到初熟之果的时候，你可以说你看到了全部的收成，你确定更丰盛的会来到。这就好比你贷款买了个房子，你自然的期待是什么？你自然的期待这个房子以后会是你的，对不对？而不是期待这个房子有一天会被银行收回拍卖。你要知道，在后者，你的根基，你期待的根基是社会信用。基于社会信用，你相信你可以拥有这个房子，而不是房子会被收回。但是前者复活的盼望是创造万有的神亲自向你保证的。哪一个保证更加的稳妥呢？神是可信的，所以保罗这里把初熟之果的含义应用在复活上面。基督的复活是初熟之果，它代表了全体神子民的复活。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将要发生的一个更惊人事件的保证金。保罗就用初熟之果的概念告诉我们，基督的复活预示着全体信徒要复活。基督已经复活，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都要复活，这是初熟之果。保罗用一个隐喻来谈到复活的荣耀 和必然。接着第二十一节，保罗就用一个预表，基督和亚当对比的预表来谈到复活。二十一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这是一个预表。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读到罪和死亡是因着亚当失败而进入这世界，所以说死是因一人而来。然后这里保罗把亚当跟基督的工作放在一起对比，亚当带来了死，基督带来了复活。全世界的人因为亚当这位先祖犯罪而死，那么同样的，全世界人可以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而有复活。这里的类比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对不对？我在这里把众人翻译为全世界的人，这不是在宣扬普救主义，好像在说人无论如何到最后都会得救，不是的。这里说的是什么？基督救恩的功效之大，就是全世界人类的罪恶他都可以担负。保罗在随后的经节里面告诉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的是谁？是那些属基督的人，是那些信靠基督的人，是那些在基督里面的人，是那些相信基督的十架和复活的人。我想我们的文化让我们能够体会这里预表的力量，体会因一人而来的死和因一人而来的活的力量。城市化的确让我们成为越发分散的个体，你可能跟你的邻居都不太认识。但是就算在这样的文化里面，家庭和社群仍旧没有消失，对不对？有一次我去医院测核酸，跟我一起排队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带着他们年幼的患白血病的孩子来上海求医。从他们孩子生病的时候起，他们整个的生活、工作、经济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一切的需要都围绕着孩子的治疗展开。我想说明什么？你有没有看到在群体当中，人和人相互的影响力是很巨大的？这里有许多值得更进一步探讨的话题，但是我们真实的经历告诉我们，亚当的罪和基督的复活和我们的生死是攸关的。你千万不要像很多人以为的，哦，这不过是一个历史上很久远的人物，跟我有什么关系，而且他还是个外国人。不，亚当作为人类的祖先，基督作为人子，他跟我们的生死是攸关的。你可能不能理解，哎，这种影响力如何从创造的开始，从历史跨越时间空间传递在我们身上，可是你可以感受到这种影响力。你不能说明重力是如何运转的，但你能感受到重力。你不能说明亚当和基督是如何影响你的生命，但你可以感受到这种影响力。我们前面说过，你已经感受过罪，对不对？你已经感受到亚当堕落犯罪那个罪对你生命的扭曲和捆绑，你已经感受到罪的影响力了，对吗？你越深的体会亚当的罪对人性的扭曲，你就越能体会基督复活会给你带来新的生命，脱离捆绑的自由的新生命的宝贵。所以这里基督和亚当的对比，如果你愿意放在你真实的生命经历去体会，我告诉你，这种对比的强力比在瘟疫最流行的时候你对于自由出行、自由呼吸的渴望还要强烈百倍。你渴望不戴口罩是吗？我告诉你，基督所带来的复活是我们脱离亚当里面的罪所带来的释放、带来的荣耀，比你今天所有可以渴望的事物更要强烈千百倍。这是这个预表的力量，这是这个预表需要带给我们对复活之荣耀的一个看见。我们再来稍微看一点复活的展开，23节， 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基督的国不是在一瞬间完全临到，他已经在时间和历史之中展开。亲爱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自己站在基督的国里，只是还没有到完全。初熟的果子是基督奠基的国度，基督已经奠基了这个国度，基督已经得胜，已经掌权，但如今在这末世的时候，神的国是借着他的教会持续的展开，地上的信徒会经历肉身的死亡，但是可以期待随后的复活。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基督徒必须等待神让他复活的时候，个人要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我们不知道是怎样的次序，你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的，因为你不是人生的掌管者。但是亲爱弟兄姐妹们，神是有计划的神，神说你放心，我有安排。信徒的复活是在神的计划当中按着一定的次序发生的，具体的次序保罗没有多讲，我们也不清楚，复活现今还没有来到，我们必须在信心中等候。有时候等候很难，在等候当中我们会灰心丧气，甚至怀疑自己能够是否能够最终等到自己要等的。你有这样的经历对吗？但是对基督他真实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像等待哥多那样荒诞和绝望，而是我们像等待父母归家的孩童一样，我们最终可以扑进父母温暖的怀抱当中。复活一定会临到，它是按着神的计划来展开。24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伏他的就不在其内。万物既伏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伏那叫万物伏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神的国度有一个最终成全的时候，历史有一个终点，在一个具体的时间点，神的国会最终完全的来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那个时刻得救的机会就不再有，因为基督要完成最终的审判，把世界带入他创造中的美好。所以你看到这里24节展现的是耶稣的审判，一切有能的、掌权的、执政的都被毁灭，国度要借着基督交给父神，基督的工作完全得到彰显。我可以告诉你，保罗这里是把诗篇110篇跟诗篇第8篇结合起来，耶和华神的受膏者基督要作王，打败他的仇敌，敌国的失败是最终极的，那位背后的死亡的掌权，那位最背后的掌权者死亡是基督最终要毁灭的。所以你看到死也要被他毁灭，死在基督的国里没有权柄。你能体会这里死没有权柄跟复活的关系吗？如果基督是要打败死亡，那么在基督国度里的人一定不会被死亡控制，他们一定会有复活。复活是一个确定的必然的事情，随着基督的得胜就会发生的。因为基督的得胜最终要击败的是撒旦和他手里的死亡。在新的国度里，死亡不再掌权，神要创造新的秩序，神要赐下新的使命。我们不再是活在亚当的失败和罪里面，而是在基督里成全，而且在基督里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活在一个新的国度，所以启示录就用新的耶路撒冷城来描绘这个国度。我们可能要在一个新上海生活，但是这个上海不再是我们现今这个上海。 是个充满荣耀的全新的秩序，全新的道德，全新的伦理，有神同在的上海。你有没有看到神不仅是要救我们脱离罪，他是要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生活，他是要把我们带进一种新的身份。你也可以说他要把我们带进一种新的家庭，他要把我们带进一种新的伦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称为基督徒，神原来是要我们过一个全新的生活，而这个通过复活的盼望向我们展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活在这个世上需要花时间思想我们所信的这位超越万有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我们是在地上的国度实践天上的旨意，这是主导文的含义，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对于明天的憧憬和规划必须和基督将要成全的全新的国度联系起来，因为这是你最终要进入的一个地方。你知道基督徒为什么要按着圣经的伦理和规范去生活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必须主日聚会，为什么我们必须诚实勤恳的工作，我们必须爱人，我们必须被人得罪伤害而愿意饶恕，我们必须慷慨的给予，我们必须揭露谎言，我们必须持守真理等等。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基督徒要这样做？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些当作另一种更高等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些当作律法，我们就错失了重点，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喜乐的遵守。我们与其说我们自己必须按照圣经去生活，我们不如说这是一个认识和渴望复活国度的人理所当然的追求。你看过喜欢打游戏的人放不下自己的手机，对吗？你看到那些追求冠军的运动员艰苦训练，他们不能不这么做，他们是很愿意这样做。照样的，一个渴望基督复活所带来国度的人，他很愿意的，他不能够不这样的，要按着国度的荣耀去生活。他知道只有与这国度相连，他的生活才有价值。如果我们不去思想基督的超越，如果我们不去思想他借着复活要赐给我们的全新的生活、全新的关系、全新的伦理，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价值。我们所做的事情就算是按照圣经做的，也没有真正的完备的价值。而保罗知道，所以在这里经文他告诉我们，没有时间细讲，保罗深深的知道，正是因为与这复活的国度相关联，他为众人施洗，他为信仰受苦和冒险啊，你在30、34节可以读到，他为信仰冒险，他坚持德行，才有真正的价值，因为这是在为永恒复活的国度而预备，而这是相信复活之人的生命，这是基督徒的生命，这是一个真正的渴望基督所赐下的复活的生命。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的内心对永恒、对复活、对你的荣耀没有感受，我们没有感受到那种荣耀给我们的吸引力，我们的内心也极少去思想、去揣摩、去发现复活所带给我们的那个全新的荣耀的画面，我们也没有细心的去留意这复活的盼望将会让我们的生命有怎么样全新的眼光。我们把我们的眼界常常过度的停留在我们眼前所面对的问题、我们的需要、我们对明天的规划、天父，我们必须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我们求你当我们在这一个月有多一点的机会思想基督的死和复活的时候， 让我们更多的看见复活所带给我们那荣耀的画面，让我们更多的看到复活跟我们现在这个在地上的将要面临死亡的生命有怎么样密切的关系。我求你当我们思想这复活的画面的时候，使复活成为我们每天的渴望，使复活代替对金钱、对物质、对世上荣耀的渴望，成为我们每一天的渴望，使复活成为我们最津津乐道的那个盼望。主啊，我求你将这复活的渴望赐给我们，这样扭转我们每天生活的眼光，扭转每天我们生活的焦点，使我们工作、家庭、学业、人际关系都有一个不一样的指望。也当我们这样生活在你里面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见证复活的可信和可靠，使人看见知道复活不是一个走火入魔的信息，而是一个真正可靠的带给人盼望的信息。谢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